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交通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交通到第十五章。我想我们呢前面那几次我们都交通过关于就是十二章十三十四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讲到爱，讲到运用恩赐，就是我们在都是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就是靠着主给我们的那些属灵的恩赐，我们彼此的配搭，为着要把基督的身体把它显出来我想在十二十三十四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讲都是讲到教会，讲到基督的身体我想十五章这里是提到基督的复活我想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在复活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个根基我们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那边提到，就是主耶稣说我把这教会就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我想在那边呢就很清楚的提到教会那个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呢就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指到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如果呢教会没有这位复活的主的话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的那个根基，那个基础乃是那个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看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照圣灵借着保罗来说了这些的话，原因呢就是在他们的当中就是在十二节那边，就是在十二节那边，就是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就是因着他们当中有人，他们说没有使人复活其实呢，他们说是没有使人复活，只是他们实际上就是他们借着这件事情来否定基督复活这个事实。所以你看十三章，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所以为什么呢？圣灵要借着保罗把这段话来提醒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呢这些话也是向着我们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否定基督的复活，就是要否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实所以在十五章来讲的话呢，有这一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根本就没有教会，这个福音也不是一个传备的福音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是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又靠着站立得住所以就是保罗要在这里让他们知道整本的圣经呢这个福音呢，这个基础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你在这里提到这福音呢，就是说这福音就是 the gospel。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当初保罗传给他们的那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呢，因着是根据这个基督复活这个基础所以他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因为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生命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如果 没有基督的复活，根本人不可能称义的，人不可能重生的。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那边就提到那个复活的这个复活的基督就是重生了我们，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那边提到罗马书也提到那个我们就是复活就是称义了所以这个没有主耶稣的复活了，就是是不可能我们能够重生，我们能够称义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保罗他所传给他们的这个不是他那个领受不是从人领受的，那个是从主领受的。而且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说到照圣经所说的，这里就是指到旧约就是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这个是老早的，是在神的那个预定的底下，是神的定义的底下，是神的预言的底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那边53章就提到，就是先知就预言这件事情了，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件事情，而且埋葬了这个也是都是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知道那个哥林多人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有智慧，除了希腊以外他们是最有智慧的一般人所以保罗特别来提醒他们你们不能跟这些世上的智慧这些将要败亡的那些智慧，你必须要跟听从神怎么说，神怎么说。所以你说保罗就把他们带到圣经怎么说这件事情。你看基督的复活是照着神的这个定义来实现的来应验的。所以你看到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里也提到了。在这章里面呢提了很多次圣经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三天复活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就是讲到旧约的，我们诗篇16篇那边也提到就是主耶稣复活，然后以赛亚书也提到，还有我们刚刚主日读完的那个约拿书我们很清楚的这个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到复活这件事情是神的话来做证明的还有呢在下面呢提到就是不只是神的话，还有主耶稣复活是显给许多人可以来证明这件事情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显给基法看。如果我们读到那个福音书的那边，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在以马忤斯路上，主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门徒就跟他说主已经向那个彼得显现了就是讲到这件事情。然后呢显给12使徒看这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12使徒当时那个犹大已经不在了但是这里就是只是一个整体来说就不一定说是12个使徒然后呢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就是那个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向着那些妇女显现了以后，他们这些妇女就到那个加利利那边就说这件事情了，所以很可能 主耶稣就是在那个加利那边向500多个弟兄来向他显现给他们看，其中啊一大半如今还在，就是当保罗写哥林多书的时候啊，那些人呢都在的，这些人可以做证明的啊。那当然有一些已经睡了，然后呢以后呢显给雅各看。雅各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到这个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我们知道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边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讲到耶稣的那个兄弟们不信他的，就是讲到这个雅各，他那个时候他不信他，但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复活的时候雅各就相信了我们的主然后再显给众使徒看，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讲到保罗来做这个见证，就是讲到主如何显给这个保罗。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大马士的路上保罗向对不起，主耶稣向保罗显现，就是在荣耀的光里面向保罗显现的显现。那个时候他还是扫罗，还是不信的所以这里他说他我如同末期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还没有就是早产的，就是还没有满月的就生的，就是你就这里就可以讲，可以说到这个他跟一般的使徒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知道保罗他相信主的时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情所以这里他为什么所以他这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句话，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我们知道在保罗没有信主以前呢，他是逼迫神的教会，他里面是觉得非常的很亏欠的，因为他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所以他不配称为使徒。但是后来神在大光的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扑倒在主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里也是为主的复活来做见证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的，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里就是讲到这位的主复活的主与他同在，就是在他的他能够今天成为一个何等的人，乃是主那个恩典所以在这里十一节那边也提到了不屈是我是众使徒，我们都如此传，你们也如此相信，就是相信主耶稣的确是复活了，是真的然后所以那个问题就在这里保罗就讲出为什么他讲这一大段的话，就是因为在十二节那边提到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怎么你在他们的中间呢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是相信，就是但是呢你可以知道在33、34节那边呢提到就是有一些的假师傅把这些的错谬的道理向他们来传因为我们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称赞他们，他们是 哥林多的人他们是等候主显现的一般人，他们是等候主回来的。但是呢，你发现了他们当中啊，有这些的一些的错谬的道理在他们的中间啊，所以保罗呢就向他们来提醒他们，叫他们在这个很基要的真理上面不能有任何的摇动，所以你一定要站，就是要靠着站立得住，而且要持守这个完备的这个福音所以我想在这里不只是像当时的哥林多，我想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这个仇敌，就是要用很多的方法要把这个福音把它改变，把它增加或者是把它减少。他们最主要的就是不承认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承认基督复活，就是不承认主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这里十三节很清楚提到，他们讲到没有使人复活这件事情，即使他们呢目的就是要否定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虽然他们讲到没有使人复活，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否定基督复活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有很那个哲学，那些世上的小学，就是他们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就是在整本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一直的来提醒他们，要他们为什么他只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就叫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一定要注视我们的主，你们不要被这些的小学，这些很吸引人的这些东西被吸引过去我们必须要认定不是人，不是一些的其他的事物，我们必须要单单的注视我们的主，特别就是主所做的，就是他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根本就是枉然的，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我们当然这个我们刚才都说了，复活这个是一个基础，是一个福音的基础，是教会在地上能够显出来一个见证的一个根基所以他在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十二节到十九节就讲到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所信的这个关系第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的复活是根据神的应许，神在老早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定规，就是基督就是第三天复活这个事实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然后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因为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根本人就不可能重生，也不能够称义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所以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基督的复活是跟我们的所信的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不止我们活着的人相信的人 还有死的人也是没有盼望的。啊，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如果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了，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根本就是没有没有盼望，我们根本比那些比世人还要可怜，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跟随主，我们是走主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我们愿意放下一切，因为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他复活这件事情。啊，二十节那边提到，就是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啊，我想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啊，这里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这个初熟的果子啊，就是指到我们的主，指到基督啊。这里的初熟啊，就是讲到在旧约里面啊，我们如果读利未记那边23章，我们叫初熟节，是这个节期啊，乃是预表基督复活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它是初熟的果子，其他的果子也要成熟。那个基础是在哪？那个乃是根据这个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如何了？以后的那些的果子也是要跟照着这个基督这个初熟的果子作为一个基础。所以这里就是提到这个根基，使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这里就是然后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所以我想在这里是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因着犯罪的缘故我们因着这个亚当犯罪的缘故，我们都在这个族类的里面，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主这个救赎，因着基督为我们复活，因着我们相信，我们就被迁到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在我们就在这个主耶稣他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呢以后呢我们也是要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有一天我们也是要复活。所以这里就是提到那个复活的那个次序，就是23、24节那边提到就是这里提到就是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就是基督所以讲到第一个复活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基督的这里就是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那边提到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也要复活。所以在这里在那边提到就是那些睡了的人，那些睡了的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也活着存留的人还要被提到天上去。我想就是讲到那件的事情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然后呢下面呢就是24下面就是提到这个复活是要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带进神的国度的里面去的。所以在25节，因为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都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我想在这里就是很清楚就是讲到主这个复活他要把我们带进神的就是那个千年国，就是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这个事实，还有要并且要带进新天新地。所以我们看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撒旦仇敌的那个结局就是这个国度结束了以后就是然后呢就是新天新地来降临的时候。然后下面也提到26节26节一直到28节那边都是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这位复活的主，他的结局就是他要做王，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他是万有之主，他是神要把他高举，他是成为万物的主，他是在万有之上。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这个复活就是把人带进这个荣耀一个无比的那个盼望的里面然后29节在这里提到，就是不然那些未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了？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了在这节圣经我想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看法我想可以留给弟兄姊妹，你如果你们有带回弟兄姊妹可以交通。当然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那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有反正就是就是说如果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有这样子的事，就是那个教会为死人受洗这个事情，他们都为这些死人受洗的话，那你怎么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了所以然后呢，然后下面呢我们又因何时可冒险呢？就是这里就是30节下面就是提到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的生活态度，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你看到我们就是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就不要冒险了所以在30节，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了？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根本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我们根本就没有盼望但是因着有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保罗他愿意为主来受苦，愿意为主来把生命也摆上去所以在这里就是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证明复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33、34节那边提到，你们不要自惜滥交奢侈，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的。所以这里就是提到叫他们要这里提到这个不要自惜，不要滥交，就是这里就是提到当时有一些的这个假师傅在他们的当中就是传这些错谬的道理，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还有 哥林多的人，保罗已经把全备的救恩很清楚的全备的福音跟他们传给他们，他们不应该相信这些错误的道理啊，所以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这里就是指到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他们就是根本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根本是假师傅，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这件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在后面就是特别提醒他们，你们不要被这些的教训所欺骗啊，所以这你不要就是说受这些的假师傅来欺骗啊，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只是披着那个羊皮啊，但是呢他们只是豺狼，他们呢就是用错妙的道理把人从那个基督那边掳去，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是特别提醒他们，叫他们就是要非常的要慎思明辨。所以我们在前面我们提到保罗常常叫他们要慎思明辨，因为基督的复活是那么的清楚，神的话圣经已经在神的话已经记载的那么清楚，而且也显给那么多人看过，有那么多的证据所以哥林多人，如果你觉得你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一般人，为什么你们还相信这些错谬的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来提醒他们。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到读十五章的时候是觉得一个为什么讲复活是从十二节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的问题但是另外我是觉得即使他们没有这个问题，保罗也是要把这个带出来一个第一节他说，弟兄们，如今我把先前所传的福音告诉你们。都想这一章中出现很多的传那个字，就是或者是传福音，或者用别的字都是传的意思。这一章中也出现很多的相信，这一章中也出现了很多的突然枉然这些的字。我想保罗除了第九章讲到传福音的事之外，那个只是带过，不是讲福音的本身内容。那么在十五章之前真正讲到传福音的，那就是第一章用到过一次。那我想保罗在这里好像给我们看到保罗之前处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保罗就像第一章说的，我来不是我神差我不是为了受洗，不是为了这些的事情，我差我来是为了传福音。那么最后哥林多前书讲了半天，保罗要把这个福音一定要讲出来，那也就是前面那些可以说有些从消极慢慢带到积极，但是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件事情，保罗这是写哥林多书信他一定要把它说明的。那这个福音我想有两个点，一个是死而复活是福音的根基，这是一点，另外我想死而复活是福音的最后那个荣耀的那个的可以说终点也好。那么我想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当中把福音跟他连上去的一个原因。另外我也是想，我记得但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记得在刚开始分享的时候王弟兄讲过，当我们读哥林多书信读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读到那个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想到那个点是在死而复活的上面。那我想保罗要讲基督讲了半天就是要讲死而复活。当然我们知道仇敌也是最使徒行传我们原来查过使徒那个仇敌也是最听不得的就是死而复活这件事情，然后让使徒们去见证什么也是见证死而复活的事情，那也就是这是基督这两个字上面的一个点。因为我想当讲到十字架也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了半天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十字架最后是通往荣耀的唯一途径，所以如果只讲十字架最后不讲那个荣耀的终点，那就根本就不完整。所以我觉得第十五章他要从这个角度，那就把这个复活的那样的一件事情就把它能够带出来了。 那么我是觉得它里面这里有一个讲到，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关于这一章结尾也是，但今天我们是不看后面，没有看后面的那一部分。但我觉得它前面那个突然和最后突然也是有呼应的，那就是说，他说你们就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就必因这个得救。那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啊，他这里得救当然不是讲我想一个从根基上，你如果不信基督复活，那根本就免谈福音了。但我想假设他们是已经是信的人，但对信的人这个最后的得救，我们都知道有魂的得救，还有身体的得赎。那我想这里面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是讲到最后是身体得赎，是把就是说但这一些的基础就是相信。那么另外我觉得当讲到基础的那一点的时候他就讲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那就睡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那我记得我早先的时候最早听到有复活这个字的时候呢，听到有句话，我觉得很阿门。他说如果基督不复活，即使你的罪被免了，原先你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死了，但是现在呢，你最强呢，你还是要死，你就是一个无罪的身份就死了。那么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领会。但后来我记得有弟兄分享过，他主耶稣就是即使从赎罪的角度，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复活，当也就是说我想给我们有一点点参考，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表示什么，表示他把赎罪整个的程序完完全全的解决了。那就一个比方说，就好比说是在复仇者中这个罪债还清的最后那一章的收据给开出来，不然的人好像觉得到底有没有完成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是借着复活完成。我想这是个参考，当然我觉得从罪债本身来说，定在十字架上就已经解决了。那我觉得更强一点的那句的意思是，就是罗马书中第四章讲复活为我们称义，那就是说你们人在罪里，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如果主耶稣不复活，那我们只是罪的刑法上的问题，但是最后这个罪的诠释，最后的脱离，就根本上解决罪还是要借着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当我读到这里讲到最后那个国要交与父神，讲到叫神在万有之上的时候，那我有点想起当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基督是人个人或者男人的头，然后男人是女人的头，最后是神是基督的头。当时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么为什么他这个次序是用这样排的，为什么不把神先放在前面，先把基督放在那边，然后讲到人，最后再讲到神，好像有点照理从人讲到基督讲到神也可以，从神讲到基督再讲到人也可以，为什么那样一个次序。那么这几个星期中呢，我也在想这个思想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的领会。但其实我想有一个点，那就是说神是借着基督他先做那个头，然后让人跟上，让教会显出来，最后才达到那个由当然在宇宙中这个次序原来就是定的，但最后在显出的当中是最后这两步做成之后，然后是基督他把国交与父神，让这样一个最后那个点能够显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基督他怎么能够做头呢，我想人怎么能够进入到那一步呢，先是基督做初熟果之做，然后我们再跟上。那么基督他怎么能够做头，怎么能够有权柄呢，他是借着复活。我想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亚伦的杖他怎么能够显出权柄，他是要因为有复活的那一个点在那边。那主耶稣也是说复活之后主耶稣显出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那也就是说这整个当中那样一个的实现的过程是基督先显出来，然后是人跟上，教会跟上，最后到最后达到一个最后的结果是把一切都交给父神。那我想这在后面的当中也是就是后面，其实今天不讲后面他说就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我就还是有点会想到就像前面 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各个肢体怎么样，神也是随自己的意思。那最后也就在这一切的当中，还是有一个最后国选出来，神有一个至上的那个的权柄在宇宙中选出来的这样一个的点在其中。就是当读到前面就讲到这些，
到了十五章，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把圣灵托他要向哥林多教会所启示的到了高峰。在这一章我们看见不光是复活的基督，是当然我们知道是教会的根基了，但是在这里提出来了那个目的，就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看见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在复活的基督那里。所以他一讲到复活的讲到基督是一切答案的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根据他的复活。所以你看整章就那个重点是讲到基督的复活了。我记得前面三节到六节那几节，我记得我在信了不久的时候，有一个我的主日学的先生问我们福音是什么。哇，大家这个讲那个讲，他就把这段话给我们看说嘛这个福音就是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后来埋葬了，后来又复活了。但是我现在念这个，当然这个是福音的好重要的部分啊。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没有叫做这里就根本就不是福音。但是在这里所讲的最要紧的就是讲到复活，所以他讲到复活就说显给这个那个，这是一件已经确立的事实，所以那个重点还是在复活那里。我刚才弟兄交通的时候就讲到复活荣耀的基督哈，我常常想这里当然复活以后升天他没有讲的，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怎么样升天了？有人说他在那个黑门山上变化形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可以升天了，那个时候已经那个光那个都是天上的荣耀了。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在哪里升了天，那个荣耀跟复活以后再升天那个荣耀就差很远很远很远，而且他还没有成就救恩呢。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但是这里这一章那个重点是讲到基督那个荣耀就从那个复活那里带出来但是其实保罗要讲到这一点，把基督那个超越，那个英文有一个很好的字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那个 supremacy最高的那个超过一切的那个尊荣保罗的那个用心那个目的，就是叫这一帮人你们追求那个哲学啦，讲地上的那个学问呢，哇，很高很高深的学问，讲来讲去你们没有看见这个在复活荣耀的基督的话，你根本就还没有。那你看下面讲了，你信的是什么啊？完全突然，我们就比好多人更可怜了都是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但是保罗到这里讲以前了，你知道从十一章他已经开始了。你看他保罗写信很有气势的，前面都是讲你们的问题，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这就挤出来，后来到十一章的时候就转了，刚才弟兄说从消极到积极，现在你们这么多问题我挤出来了，但是 最要紧的你要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针对这个有一个答案，那个问题有另外一个答案，不，你有基督，也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就在哪里。所以十一章开始，我很快的就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重点就是效法基督。基督怎么样？基督我们效法了，他有什么那个尊荣呢？然后跟着讲到刚才讲到那个属灵的启示哈。那个当然指出基督是众人的头神就因着基督做了众人的头，他才可以显出他是高过一切的然后末柄就当然讲到主的那个完备的救恩呢，他这样做我们纪念这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得着恩典的源头了。然后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就讲到圣灵叫做一次分给别人，目的就是叫基督的身体，还是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基督的荣耀，他的荣耀如果没有那个身体的配合，他还不是完整的。他做头怎么样做头啊？那身体在哪里呢？所以在讲到属灵的恩赐哪里也是只做基督所做的为着成全他所做的来赐下所各样不同的属灵的恩赐。然后十三章呢就讲到爱了当然这个爱只有在基督所显出来的做出来的，才把这一切爱的那个圣旨那个内容都讲出来了。十四章讲到要爱物，先期讲到的恩赐为的是什么？为的要教会要建立。然后讲到那个聚会大家分享我记得结束的时候王继松说了一句我们平常的聚会当然都大家有机会分享，但是这样聚会的目的是，他是怎么样讲？他是说出神的所作，叫人能够认识神的所事。你讲哪一次出车祸，神怎么样叫你没有什么受了什么伤？那很好，神的恩呢？但是主要的理由，这就是神所做的，叫人认识神的所事。我就记得我们在礼拜五我们来一组查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相交要在光明里面，我们就提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的分享 our fellowship 交通也好 our 分享也好，如果不是带出基督那个不是在神眼中看来的圣徒们相交的目的，我们聚会不管你怎么样，有人讲到也好，我们分享也好，一定要把基督的所事能够显出来。所以你一直有从十一章一直讲到这一章，然后下面就只有最后一章，最后一章讲除了问安，讲一些要处理的事情呢，那个奉献怎么样哪一类。所以保罗对教会所说的话，那个重点，那个最重的叫做什么？那个重头戏啊，那个好重的那一部分就在这一章里面。如果这一章讲了那么长，哥林多教会念过了，如果他们还没有看见他们所信的基督是这样的，这位复活的基督是这样的尊荣，这样的超过一切，那么真的都是突然，他们的问题就根本不会得到解决。那么这一章里面怎么样讲到 他的荣耀了，当然他是他的复活了。他的复活为什么那么要紧呢？22到26节 那里讲得很清楚的。22，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有这个盼望，只有在基督里就也都可以复活了。因为这个呢，你看最后我不知道，26节，上面 说基督怎么样胜过一切掌权的、有能的，什么都毁灭了。但是最后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你看，如果他不复活，这个最后最厉害的仇敌，那个叫人一切就受到他辖制的那个死，那件事情不解决的话，那么以前面所想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什么都毁灭了，都没有用。最后毁灭的那个仇敌就是死，他复活就是完全胜过死。所以看下面后面呢我们还没有到后面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几节圣经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完全的得胜，呼喊，一个这样，我们就如果没有主的复活，就什么都谈不到了。复活带你刚才我们还没有很详细的看到复活以后那个荣耀。那几句很宝贝的，那个朽坏的就不，要成为不朽坏的，那个属肉体的要成为属灵的，这怎么样？你就看见那个复活带来的给我们的盼望，不光是就是哎呀不用死了，就永生了。你又看见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完全跟现在我们所认为的最理想的、最美好的生命都好的不知道几万倍，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完全是一个荣耀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基督自己，这就是他的复活，完全把所有的仇敌胜过以后，最后连死都胜过，所以神就将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让他在万物之上他就完全的高举，连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有这一份。你就看见我们所信的福音呢，是拯救，叫我们拯救到一个什么的地步那个荣耀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应该好好的去想，你不要一直想人的智慧什么什么那些经学大师讲的那一套。这一个你如果好好的想，你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比一切其他的人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都要好。所以到了这一章，圣灵就要这保罗就把他们的信息完完全全的带回来，你就看基督了。我们的基督是什么？复活的基督、永活的基督在哪里？你如果有这样，真的能够知道你所信的是这样，而且是这样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怎么会有第十章以前所讲的他们那些一塌糊涂的那个罪？根本就不可能，他们就应该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可以胜过了。所以这一章是一个高峰了，也是保罗所写这个前书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写了讲了那么多话，就带到这一章，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念这一章。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想到前面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所说的，我们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带出基督，然后下面就开始讲一些问题，问题里头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纷争的事情，纷争的事情他引到就是说，难道是基督是分开的吗？然后他在第二章里头有两句话明显的是现在还是记住了，一个呢就是他说我在你们这里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后头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叫你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那么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提到这个复活的事情呢？基督的复活固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救恩的一个中心所在，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永远的救赎的计划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把十字架看成是神的那个智慧的一种体现的话，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复活看作是神那大能的体现。因为神的复活，如果说主在基督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赎我们的罪，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免去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刚才弟兄也提到了，我们就不可能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说是因着这个复活，不仅把我们就是说从灵里给拯救出来，也让我们的魂跟体得到拯救，更让我们是脱离了这些罪恶的权势，他还保守我们能够进入更深的荣耀之中，让我们进入得胜的那个夸奖之中。所以说呢，他整个过程中不仅是让我们救出来，而且让我们进行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长成。那么在这里呢，他在第八章第八到十节的那一段，我就看到就是特别明显，这里虽然是讲了保罗他是见证，作为主复活的一个见证来讲的，但是我们从这简单的三节里头，我们就看出来他实际上就是说正是这复活的基督让他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有一个生命的长成。那第八节的时候他讲到就是说，我是未到产期而生的人，那说明他是先天不足的一个人，他是没有真正发育好的人，但是他在第九节里头他说我是不配的，我是最小的，那到十节里头时候，我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这是完全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说他一方面第九节他看到他自己的一个不配，他认识到他的自己，第十节里头呢，他看到神，真正的认识到神，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他身上所做成的。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在十节的最后一段，他是说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经常时常都会说到同在的时候，经常只提到神，他这里就是提到神的恩。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恩是在什么而来的呢？就从十字架上最终体现出来的。如果没有主的复活，主基督的复活，我们就断然不能到了这一点。那么在第十一节里头他提到这一点，就是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我们也如此信了。那么这里他讲的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所传的不仅仅是保罗所传的一个福音，乃是众圣徒众使徒所传的福音。众使徒他们都是这样的传，哥林多人也都是这样的信，那这就说明呢，就是真正的福音就是一个，那福音只有一个福音，由此也带来也告诉我们只有一位基督，基督是不能分开的。我想我简单交通这一点。
那我就觉得弟兄讲一点点吧，本来是里边是没有的，是听了弟兄们讲反复讲复活复活复活，心里有一点点感动，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就是说死埋葬复活。我就想到我们刚好约翰一书我们交通到那个有水和血 和圣灵就是说做见证的事情，刚好就是说我们受浸就表明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说我们受浸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表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信心里边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把这东西接过来了，那么这个东西产生的就是说的结果也就在我们身上了。而且我觉得埋葬吧，它是为两头做见证，就表明一件事情，说死是真的死了，复活也是结结实实的复活，是真的活了。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否认复活这件事情，要么就否认 两件事情，要么就是说没有真的死，要么就是没有真的在复活活过来。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埋葬这个事情呢，就是表明这个死是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死了，然后活也是真真实实的活了。就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做了见证以后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些人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其实就是说，要求就是说你要受浸。你就必领受圣灵，也就是说你必定重生。说这件事情，说受浸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整个的福音的事情都在里边了。所以说我们最近读主天主教会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重浸派的弟兄姊妹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做这件事情是不简单的，在属灵的境界里边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复活的事情，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心里转，就其实主他是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他的复活是因为他复活生命的能力，神的大能，就是说这个生命能力其实我们自从信他以后也在我们身上。主当时他是肉身死了以后，然后第三天复活，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因为这个圣，因为罪的权势，就是说死的毒钩是罪嘛，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话，那我们能活出一个胜过罪的生活，就已经表明一件事情，我们在生命里边我们必然复活。这不是一件就是说就凭空的一件单独的一件事实，而是联系在一整体的一件事实，因为主他的生命是胜过罪的，他是荣耀的，他有神的生命能力在他身上，那么他就必然复活，那么我们也是一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因为约翰一书讲从神生了就不犯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必然复活，而且我们平时如果我们把生命能力活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彰显复活生命的能力了。我们如果天天都能过这种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天天都活在生命里边，死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肉身总是要换掉的啦，这个东西就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次我们就说那个肉始终是要换掉，但是我们就里边的生命来讲我们是活的，那个生命是到永远的。而且这就是不停的在我们弟兄姊妹交通里面都有见证的，是活生生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见证说在什么事情上我们靠着主的生命的能力胜过了，胜过了己，就是我们胜过了就是说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能活出主生命的那个荣耀来，那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活在生命里边，我们是已经从死入生了，这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只不过这从眼见上的兑现呢，可能到那一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我们都能看得见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这个那个不断的有这种复活的光彩出来的，这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林前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题出来了。从开始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教会，如果从外面来看，他们没有一件事情是比别人差的。所以保罗也说你们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也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那这是从外面来看他们果然是这样， 但是一碰到具体实际的时候呢，他们就一大堆的问题摆在那里。那也就是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一章十二章里头，我们都看到那个光景，甚至到了十四章我们还是看到那种光景。那么现在来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件事，哥林多教会外面是还不错，里面虽然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那许许多多的难处的那个原因究竟是在哪里呢？外面所有的没有叫他们里面好一点，他们里面的那一种混乱也就说出了他们外面所有的也靠不住。那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来到十五章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眉目了。如果我们没有十五章的话呢，我们一直看下来，我们只是觉得哥林多的人他们跟不上神那个生命的恩典。但是一看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那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跟主的关系本就不对的。虽然不是全体，但身上里究竟有多少部分是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圣灵用着保罗在这里说十五章，就说出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有相当人，可以说不少的人，他们在跟主的关系的那个连接的上面没有好好的连接好。说你前面说到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一再提到是我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这和哥林多教会的具体的情形的刚好是相对的咯。哥林多教会有的都是外面的可夸的东西，但是保罗在那里所特别指出来的，他所看重的完全不是这些外面的东西，而是主和他中间的那一个完全的关系。那么现在来到十五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思里头有没有一个困惑，怎么一下子就从那么高说到恩赐，说到运用恩赐，说到那个波饼纪念主要怎样才是做得对，好像都把一些很比较高的那个属灵的学习带出来，来到十五章啪的一下好像调回最基本的那一个点上去。但是感谢神，保罗把他们带回到福音的起点，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在接受主的这一个事情上面因为有保留，所以结果人和基督的那个关系就没有连接好。人和基督的关系没有连接好的话呢，引出那个结果那不必说就是人出头了吗？因为人能摆出来的除了自己所有的他还有什么呢？但是来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用着保罗把他们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来点出来， 保罗说我们当时传给你们的那个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是基督按着神的话来说死了埋葬了，又按着主的话来说他复活了。你们如果不是突然的相信，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了。那弟兄姊妹，这是很基本的问题了。你说怎么在这个时候还跟哥林多教会来提这个问题呢？从下面我们就看到，当保罗很重的就是说，你们在复活的基督这一件事情上面没有很好的把主接过来。既然你们要把复活的基督接过来，那么你接受的基督是什么的基督呢？那当然，如果在我们不完全知道当时哥林多的那个实在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来看呢，我们能体会，就是有不少人他们很佩服基督的所作，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基督的所事。显明就显明在哪里呢？就显明在复活的这件事上面。那所以保罗当时很重的就说到复活的基督，他提到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一大堆在那里。当写这封信的时候呢，那些见其中一些见证人还活了，然后就特别提就提到了，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根本就没有福音。你相信一个死的基督不会救人的，你必须要相信一个死而复活的基督才能救人的。那为什么是那样重要呢？弟兄们交通过的我就不提了，但是我特别要加上去的，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当你提到那个福音的时候，他就提到那个福音的果效。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常常就留意到福音的果效就是我们得救吗？但是你留意保罗在这里，圣灵托付他要说出的那个福音的果效是什么，明显就叫我们看见福音的果效就是恢复人在伊甸园里头所失去的。那说的更准确一点呢，福音乃是恢复神造人的时候神的那个定义。那所以说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他就说到了这一个复活的基督，就给我们去留意到死为什么临到众人呢？因着一人的犯罪。那么人要脱离那个罪的时候，或是脱离那个罪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呢？那必须要有那一个胜过那个人堕落的那个事实摆在那里，但谁能做成这一件事情呢？感谢主，因着一个人的复活，众人众人呢就按照在基督里的众人呢也都要复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就从这个话里头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是要叫人去接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人没有跟上啊，所以就落到了那个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结果就是死，就临到众人。 那现在神要把人挽回过来，怎么来挽回呢？你必须要解决那个死的原因，如果不把那个死的原因解决了，人是没前途的。因为不管你什么样，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死定了。但是感谢神，要胜过死的权势，只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显出来。那么这个复活的生命能显出来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基督的复活。所以回到保罗说道，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埋葬了，并且也是照着主的话所说的复活了。一个明显的根据就是神的应许，而基督就照着神的应许来做成神所定规要做的，就把整个人落在罪里的那个问题带到一个完全解决的地步，不但是完全解决，而是带回起初的那个荣耀的定规里。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一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就提到基督的复活怎么成为我们的复活。这里不是讲被提的事，但是确实提到与被提有关的事。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摆在那里，就是说在基督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保罗都用了这许许多多的话，在那里非常非常肯定地指出了复活的那一个重要和不可缺。感谢神，借着他的儿子的复活，就把这个重要的又不可缺的做出来了。那因此就引到保罗就提到当时他们的问题来了，基督的复活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中间有人，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呢？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就看了，为什么他们不秉的时候会混乱呢？为什么说到追求属灵的事的时候，圣灵用着保罗就说了那么明确的一个界限呢？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着，就不会承认耶稣，就不会说耶稣是主的。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十二章，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如果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呢，就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个话里头有什么意思？带给我们留意到，透过十四章来看到十五章，那在十五章，在十四章的时候，那个圣灵在那里运用了。保罗为什么一直在那里提到凡事都当造就人？ 那结合凡被圣灵感动的都要都承认基督是主的，也不会说基督是可咒诅的。连到十五章我们就了解到一件事了，我们很可能知道在十四章的那个交通的内容里头，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恐怕不是偶然，也许是常常有人就交通到主不是复活的，主没有复活的，根本就没有复活的事。那是这样的情形才会造成保罗那么严肃地和他们回到福音的起头，特别是在后我们在那里看到有一句话，一直说这个事情，一直说这个事情，怎么说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们滥交是啊、那个滥交是败坏善行的。然后底下就说你们所认识的人和是什么的，有人是人是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就摆得出来的是什么呢？希腊的文化了，他们拜偶像所有的那个观念咯。那你一接触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能接触那个复活的主。所以保罗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在那里提到他们，你们必须要回过头来很清楚的认定复活的基督，因为没有复活的基督就没有福音，没有基督的复活，根本你接受什么样的教导，那个结果都是你还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这里保罗非常清楚地指出哥林多人的那个属灵上的那个根本的原因，也让他们看见你在那里夸口才夸知识夸恩赐没作用。保罗好像保罗跟他们说的，你看保罗说这些东西我要夸的话我比你们都多，我看十四章就看到了。但是保罗就说我宁愿在聚会当中说五句属灵造就人的话，强如你们说了许许多多的其他的事情。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出在保罗认定我所知道的就是只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哥林多人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看准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必须要持定的。我们看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也许和那个使徒行传看哥林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哥林多教会也是相当的蒙福的。但是现在你到哥林多的时候，你看不到哥林多那里好像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虽然他没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没有腓拉铁非那个地方那么糟糕。腓拉铁非那个地方现在 你要找一个基督徒好像就找不到。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不注意到了。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在当时来说有混乱，到以后来说他们好像站立不住呢？我们感谢神，保罗在这里把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摆了出来。我们对主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认定和信心上的连结，那很自然教会里边产生各种各样的混乱，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感谢神，因着保罗这样说一说，我们就知道对复活的主这一个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叫我们在这一件事上来放松。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来掌握到，没有复活的基督什么都没有。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也因着复活的基督才叫我们在福音里头的那个盼望成为事实。所以在哥林多后哥林多十五章下半的时候就说到这一个我们去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的那个事情。从那个基本上下面来说，我们一信了主，我们生命上的那个所起的变化，那个就是复活的那个事实的开始。但是不停在哪里，复活的主要把我们带到父所定义的叫许多的儿子给带进荣耀里。那我们读到十五章下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问题。当时哥林多教会很多有许多人，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复活，乃是他们要理智去考虑这个事情。因此底下那个问题，十五章下半的那个问题就说，那死人怎么复活呢？那如果我们不看见复活的基督，你永远没有办法能领会复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复活的基督先在生命上让我们去经历他是活的，然后借着他复活的生命，到了时间的时候，他也叫我们很完整的进入那个完全复活的实际的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